maybe I'm to blame. Don't you fear the words I say? Don't get lonely when I'm not here. Please don't cry, you know you're the lucky one. Everybody frees their mind.
Hello， 大家好，我是脑攀时机选手小姨。
Hello， 大家好，我是攀岩三年依然菜狗的马若壮。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团队的希望明阳不在，因为他现在正在六盘水攀岩。像他这种可以支配自己工作的人，让人羡慕啊！特别是六盘水这个时候，可能只有13-14度吧，仇恨值拉满。当然我们也希望林阳带着我们团队把他的线路 KPI 通通完成。
以及他这一次走之前是跟我们说了他要在六盘水和他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录一期播客。反正这个 flag 我今天是给他立在这儿了啊。也欢迎大家一起在线催更。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聊一聊攀岩中那些自己感受到闪光的画面，或者是回到城市以后啊，我们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时刻吧。哦，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然后现在是在户外行业工作的打工人。
大家好，我是宪田，是一个秃头的设计师。
头发很多呀。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小姨家，一边烤肉一边喝着
小甜水
威士忌。
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
oh, okay.
一边录制节目，如果大家听到烤肉滋滋的声音不要感到惊讶，然后听到我们吃东西的声音也不要感觉建议，谢谢。
哎，我印象中这个好像是我们第二次一边喝小甜水一边录节目了吧。
对，第一次有一个主持人直接懵了。
就是林阳嘛，当时整个一个就是大放空。那么希望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录制顺利，大家加油啊。作为一贯就是开场和结尾都会聊片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还是先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嘉宾吧。我问几个问题好了。你们两个攀岩多久了呢？
两年
是什么东西？
快两年吧，就倩比我晚两个月。我是大概2021年10月份开始。
对，
2021年吗？今年几年？2021年10月份差不多。然后他可能12月才学。
秃头设计师现在感觉也有点接近于那个
放空
的边缘。那你们是什么契机开始攀岩的？
你先，
我猜想你应该就是因为觉得他先攀岩，然后看
不是
不是吗？那我还挺期待。
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在正式开始攀岩之前尝试过很多次，都没有爱上。我第一次是在
室内尝试。
对，2019年，当时是跟着一个滑雪的朋友去的。他当时带着我去了一个只有高岩壁的地方，然后
在成都吗？
不是，在
国外。
对，
嗯。
然后教课的又是个法国人，听不懂。然后，但是他第一节课就教的是保护，我全程就在打保护。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这个运动到底乐趣在哪里，就在给别人打保护，然后后来就再也没去过了。然后回国之后是我和倩倩共同的朋友，就我们一起去韩国一次。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爱上，然后后来为什么爱上我也不知道，很模糊了，就很突然。就记忆很模糊了。
感觉你的眼神现在有点不一样，肯定在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是，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当时看了一个电影，Free Solo。
啊，你是看了 Free Solo 所以想去攀岩啊？因为我的印象中，我认识的人很多人都看 Free Solo， 然后就觉得攀岩这个
很危险。
对，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普通的朋友就没有接触过这个运动的朋友，都会觉得好像攀岩就是 Free Solo。
那还挺。
挺勇敢的耶。
突然就在想，觉得很自由嘛，虽然还是觉得很害怕了，但是就想去尝试，就看了之后就很想。
那正好你们俩，那你们俩是因为攀岩才第一次认识？
他们说之前就认识啊？
对，
不是，他说他们共同的朋友，因为他们去攀岩嘛。
没有，就之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一起玩过几回，但是也不是很熟哈。但是后来开始攀岩了，就经常约着一起，就是攀岩就关系就突飞猛进了。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很近嘛，然后去的岩馆就很方便，就两个人就一起回家。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觉得岩友好像就是那种粘性很高的一群朋友。
对。
那你们俩就是觉得攀岩了过后就对对方的那个印象
离不开他，
就是依赖，
整个大依赖，就是他不在我都不想去攀岩，
特别是野攀的时候，
对，
根本不想出去。
哎，那你说到野攀，你们两个是比较喜欢室内还是比较喜欢野攀？
我其实更喜欢室内，因为他就很方便嘛。
是需要室内暴食还是室内难度？
暴食。但其实不能说是就是说更喜欢哪一个。我觉得野攀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说不去野攀的话，只有室内我还是接受不了。
我其实一开始是不喜欢野攀的。
所以
我记得我和倩的第一次野攀经验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在那个岩壁上手都是抓嘞，就爪的，就是手都是僵硬的。然后当时的体验，而且当时参加的一个活动，就不说是谁的活动了，就是人有点多。
是我碰到你们那次。
你悄悄说嘛，我剪了就是了。反正就花老师当时也在的那个活动，
我碰到第一次见到他们，
就那我大概知道，就是体验感很不好，因为人太多了，就是一条线要爬等很久，而且又很冷。
对，
就觉得野攀没意思。
但在这个之前，其实我们是先接触的室内。
对，然后后来我们爱上野攀，我自己哈，我只 speak for myself， 然后我不知道他，我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带着东西去野外煮饭了。
那个我有参与过一
次。然后就觉得啊，野攀好好玩，野炊好好玩。
对，
就是去走到了就开始煮火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吃的饱饱的，开始上墙爬两趟就下来，又继续吃。就觉得很放松。对，然后就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这个是开始进入野攀的一个契机吧。然后到后来我们到现在就是一整天爬都不会吃东西的。
对，我也觉得变了，因为我最开始录播客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我说那个时候我不是野攀的时候，也就觉得就因为我碰到你们那次，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第一次在野攀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葛仙山呢，就你们煮火锅那一次，
我们煮过很多次
了。那好，反正就我有幸参与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好，然后我就看花老师他们去野攀的时候，就觉得大家都不用吃东西了，就是可能带一个露餐嘛。香蕉什么的是常见水果，我就觉得哇好苦，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要这样。但是好像野攀后来就大家变成好像都是这种风格，就早上吃一顿很饱的，可能中午都不会下去吃饭，就随便吃一点。
我想说一下，我野攀从来没有野炊过。
哎，我是有说上次有说给你带那个，
没有去啊，这个
等我
每一次都说要带我去吃烤肉吃火锅，但每一次去了就开始上墙，然后中午就吃香蕉，然后直接下午就回家。
我们立个 flag， 今天立了第二个 flag， 就是等我脚好了，我们一起去那个腰顶吧，搭帐篷，然后那个对，因为你们上次去了也跟我说那个地方很棒嘛，就是被种草。那你们攀岩是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户外活动呢？因为我知道你们以前要滑雪嘛，平花。说平花了是吧？
对，
我悄悄的关注了，特别好。但现在好像是
根本不滑雪，就可能雪季才会去了，其他时候都不会想去了。
对，就是觉得好像雪季的。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不攀岩的时候，夏天还会去室内滑雪嘛。然后现在是完全没空去了，就基本上时间都在攀岩上面，然后就只有雪季的时候偶尔会想起来我还有块板子，这样。会去一下，然后反正我现在。基本上户外运动就只有攀岩，以前还会有
徒步啊，然后登山啊什么还挺频繁的，现在也少了。
嗯，那你呢？我其实以前在看 Free Solo 这边，是个思路写的啊。我去健身房的频率很高，然后后来就都这边一水后门摊的比较多，之后现在可能一周只会去健身房一次。
嗯，那我们说个题外话，就健身房的乐趣在哪？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坚持下来还是挺让人敬佩的。那你觉得乐趣是啥呢？
我觉得健身也是一种延迟满足吧。
嗯，
就健身的时候其实就也不想其他事情，你就想自己的动作，然后做组，做完之后就全身酸痛，然后那个内啡肽就来了。
嗯，
过后很长可能会持续一两天，你全身酸痛你就会感觉面包会了，开心
啊，
就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健身最大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是有改变的身材，
嗯，
本质观的改变和那个攀岩完
全。你觉得攀岩对身材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吗？
完全没有。
哦，
他甚至让我腰。
那我看看严管那些人背肌都看着特别发达。
不是攀岩，
他们俩来的吗？
对。就上肢力量的话，攀岩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常常觉得就是攀岩的人是疯子，你知道吗？就经常我们去一个运动，就是很多时候就很多运动，我觉得可能就是对身材塑形呀、啊、什么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攀岩至少是我接触啊，其实好像户外运动都是吧，就会为了这个运动然后去健身去减脂去怎么样，就攀岩人疯了嘛，就要让就为了一个运动让自己，但是你说健身的话，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我的身材变得更好，对我去健身，就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果
有点颠倒，
对，
没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努力，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背肌很漂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小红书，一只野生飞飞，我就经常在上面偷偷的关注他。哇，那个烤肉的声音会不会太大了？
那你们是在哪一个 moment 觉得攀岩就是我最爱的运动，算是最爱的运动吗？
我觉得没有一个具体的 moment， 就是
你先说现在是不是你最爱的，
是你最爱的运动，
对我来说是的。
嗯，好，你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在探讨那个年糕要不要蘸酱。啊，你说。
我说完了。
哎，你说完
了。他说是不是我最爱的运动，我说是的呀。
啊，然后呢，
就是他说没有 moment，
没有没有，对，我觉得没有 moment， 它是一种持续性的。
嗯，
我觉得我那天还在和倩聊，就是攀岩为什么特别吸引我，就是尤其是不管是在岩馆还是在野外，就是我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然后就是我的一个社会身份在这里消失了。
嗯，
我在这就只是一个岩友。
嗯，
我不是我什么职业，然后什么年龄，有没有谈恋爱都不重要，然后收入多少大家都一样脏兮兮的。
嗯，
就大家在一起聊的东西都只有攀岩，就这是一个很纯粹的环境，我会觉得是这个环境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喜欢。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虽然我可能大家看起来像个艺人哈。
好的，艺人艺人飞飞。
就但是其实不是特别习惯于就是那种很复杂的社交场合，但是在岩馆我可能就话还挺多的，然后可能跟每个人都能打上一两句招呼。
嗯，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让我觉得很单纯很舒服，所以会就是这种 community 吧，我都会觉得让我会想继续留在这儿。
嗯，
我要问这番话鼓掌。
说的好感人啊。
说的太好了。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就是我跟我下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就我本来下一个问题是想说你觉得攀岩带给你，但我觉得这种感受应该就是攀岩所带给你。
对。
那你们有没有做那个 MBTI 那个性格测试，你是一型人还是I型？
我是一型的。
我是I型。啊，你是一型，但我第一次见你们，就刚才说的，你刚才在野攀的那个活动，
嗯，
比如说我第一次见你，
嗯，
我反而觉得倩更像 一行云，就是菲尔给人的第一感觉啊，就他不说话的时候感觉像那种 I 型人。
嗯，
但是
I 人喜欢帮个人。
为爱作孽。
OK， 但是我知道那个攀岩的好像 I 人还挺多的，真的。
我就是啊。
你有把那个测试？
我没有做那个测试，但是林阳非常肯定的告诉我，哈，你就是爱人。
林阳今天真的被 Q 好次，不知道现在耳朵有没有厚？
毕竟是我们团队的门面啊。
没有，我想说个题外话，那个林阳真的非常明星。
为什么？
他那天突然在群里面问我的，说他你看一下这个图片，你们是埃及角还是什么角？
希腊角
还是什么什么，
还有四个选项。
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都是埃及角，然后他说我们都是老年会非常富裕的角，富裕的人。
什么叫埃及角啊？
就是你的大拇指和到就这样
一个斜线下去，
算是变角了。对，你们俩都
是啊，
你们都是。
但我的，
哎，他好像不是
他的，我
对啊，
跟脚趾比较
长。那你可能就是富裕来的早一点，我们是老年富裕，就是我们老年。
现在已经进入财富自由阶段，
这是自由啊。
埃及脚就是
没事，我们这么多埃及脚可以那个包养一
老年大富大贵，
跟着你们。
哎，你就是每一次我见他们的时候，其实我经常都会说你们这个门灯娃儿，就觉得他们俩非常的有力量。那我这个印象呢，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看他们小，你那个小红书应该怎么？
周大 Queen
哦，但是他那个小红书是个周大
Queen
啊，是我以为
是的那个 Queen 啊。
哦，那你我哦，对，那你就周大，我想的那个
微信，
我想的那个哦，对，我想的那个圈圈了，去关注他，去关注他，周大 Queen 啊，
待会儿就关注上。
因为他们在视频，就你在那个，
我有刷到过他，
刷到过，
嗯，夸过，
那只野生菲菲，
嗯，帮过很多次，
那菲菲可是那个，
但我没有跟他人对上，以前就我经常看到你在小红书看到你的那个发的视频，但是没跟你人对上，
人都是背面、
今天对上了，
对，你们去看他们的视频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俩，就我觉得，至少在我自己的能力基础之上。就在严管里面做那种 dino 那个做的非常的厉害，就那我想问你们的这种背肌啊，这种发力啊，这种拉引体啊，就是攀岩之前就已经具备这种能力，还是说攀岩过后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一个认识？
我只能说是天赋。
你就攀岩之前你已经可以。
没有，我攀岩之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一个月，
那你可能只是没有尝试，但其实是可以的。
我有尝试过，可能拉起来半个，就是我完全没有健身的情况下是拉得起来，就是可能就到120度的左右的感觉。然后攀岩之后才一个月吧，就能够拉起来两个。嗯，
我到今天都拉不起来，
必须得跳起来。
我终于知道我差哪儿了，
天赋。
有人说吗？
你可以啊，
我健身两年。
你两年，嗯，然后就喜欢他说两年，然后呢？
一个都拉不起来，
嗯，
然后攀岩了也是一个月拉了一个。
为什么我攀了那么久都拉不起来？
天赋吧。
我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提到，因为我最那我们可以先说这个话题，
嗯，
就是。因为我其实想分享，我不是最近受伤了吗？但我据我了解，好像你们之前攀岩也受伤了，
就脚踝有刀断。
我有受过皮外伤，把脚后跟削掉了。
他那个后面脚后跟的一块皮直接就被削掉了。
为什么削掉？
但是你的月亮板的底部，
哦，
因为我掉下来脚插进去了，然后直接拔出来的时候脚后跟就削掉了。
哇，好恐怖！
但其实你不是手伤过一阵吗？
哦，对，手也伤过，就是我的掌指关节挫伤，是 dino 的时候手打到岩壁上，然后就挫伤了。
挫伤了好久。
嗯，
那你觉得这种受伤其实是可以规避的？
对，现在就是胆子小一点会安全很多。
没所翻。
那你呢？
一样的呀。
我
扭到翻。
那你扭到，我觉得这个扭到是可以。
这是很容易新手犯的错误，就是
对对，你好好讲一讲。因为我们节目呢，应该也有很多的就是攀岩新手嘛。
就其实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就是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就掉下来了，你的脚踝直接出力，然后你的身体没有 按照正常的顺序倒下去，
嗯，
就直接就扭到脚踝了。
嗯，
这个情况很多。但现在慢慢的咱不变小之后，上墙之后，就最后慢慢爬下来最好。
哦，就在一个可能比较有把握的一个高度再落地的。
对，然后其实就最后一步的话，比如说可能你觉得自己会掉，
嗯，
就不要去逞强，
嗯
啊，胆子小的就是这样啊。
嗯，就是我们癌症就猥琐发育。
你们是在受伤以后才变得胆小的吗？这以前挺胆大的。
我是这样的，我是以前挺胆大的，然后就会什么动作都会敢去做一下，但是现在我会在做动作之前评估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风险，我愿不愿意承受这个风险。然后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些线路的难点，我是说室内抱石啊，就是它线路难点在很高的地方，然后我有可能如果抓不住的话会是一个侧着倒下来的姿势的话，我就一定不会去做那个动作。因为我觉得过线不是目的，就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不要冒险，这点很重要，我觉得。
嗯，是，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这一次受伤，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但是那个脚踝，虽然我的韧带和那个骨头都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韧带还是完好的嘛。然后这骨头也没有就是裂啊或怎么样啊，
嗯，
就是我的可能当时去照片他的说法就是一个韧带肿胀啊，就是其实就是扭到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想更好的康复嘛，我就去找了一个康复师，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健身教练。我找了这个康复师过后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因为我是在墙上扭到的，它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创伤性的这种。我之所以会受伤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身体的协调能力不够。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体育委员。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协调的吧，至少体育成绩还不错的，
体质好的。
对，但是我的那个教练跟我说，其实你压根儿就是一个身体完全不协调的人。
对，
就我可能我的上肢和我的下肢还有我的脚，就在我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它并没有联动起来。就是这个是我这一次就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对自己身体的一个认识。
说到这个我想插一个话
啊，
就是对于身体的认识，这个就是跟攀岩没关系啊，就是我很久之前，
嗯，
大概在也是19年的时候，我当时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不是因为攀岩，
嗯，
是因为越野跑，
嗯，
然后当时我的外侧这一侧的筋腱全部拉伤了，然后就是做不了任何屈腿的动作，然后当时我去做复健，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其实膝盖外侧很痛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是膝盖的问题，我去做复健的时候，然后那个复健的医生说的是你膝盖痛其实完全是因为你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力量不够，
嗯，
然后所以你的所有的力量都在用膝盖代偿，
啊，对 对, 对，
所以他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才会导致他受伤。我这才知道就是我膝盖受伤不是因为膝盖不行，
嗯，
而是因为我其他地方不行，
嗯，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受伤也是会让人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途径。
对, 对，我突然
想起来有点大，
我刚才是想说什么，我现在真的有点上头，然后我刚刚想说就是拉不起引起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教练就说的是我胸椎，就是胸椎的问题，所以导致我可能在做引起啊或怎么样是有影响的，就是还挺奇妙的。而且他说我受伤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注定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没离线呢？
我跟你讲，你看过我受伤那个视频吗？
他是静态受伤的。
我是静态受伤的，我并不是一个跳起来或这样的动作，我就是一个把所有的重量压在了我的右腿上，就屈腿，我都就是右腿去踩点的一个这样一个静态的动作，
嗯，
然后所有重量一下可能移到了我的脚踝上，然后就听到哐一声，脚踝被扭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但是还是跟身体的联动性比较差是有很大的问题，反正有点微妙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嗯，可以给我小红书留言。没有人想关心这件事情。哎，那我们聊回来，就是你们现在，你们之前说你们更喜欢室内嘛，但现在好像你们也攀的频次还是有保持吧？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什么频次呀？
几乎都会想要一周去一次吧。
对，特别是夏天来了。
你们一般在哪儿啊？
成都周边的嘛。就猴子岩，
为什么没听到过你吗？
啊，我居然没碰到过他们呢。
因为你去的频次也高
啊，
他们常去喉结，就是频次去的比较高，也是因为倩妹在科北面吧？
啊，对，
哦，你们是周末去吗？
对，都是周末去。
那为什么我之前是每几乎每周都去啊？
可能我们周天去。
对
。哎，你最近把北面科成功了。
顶
恭喜你哦，丁姐，恭喜你，还是恭喜一下你哦。
虽然只是个巧合，但是我觉得我是玩完了。
啊，巧合，为什么觉得是巧合？
因为后来就没有上过了。
你后来还去试过吗？
就是
上周。
就一样的调。
不管，反正过了一次也是过。
对，
顶红也是很大。
你已经磕了一年了吧？小姨磕这条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北面哈，是猴子沿的一条网红线，是 11B 的难度。然后因为线路很有趣，然后动作比较丰富，所以很多岩友都把它认定为是自己的第一条邀约线路。然后小姨，你磕了多久了？
我受伤以前还是跟水平差不多的，可能差这一两个月吧。还有就是那个巧合。我好像最近也有个老师一直在指导你北面吧。那个可能也有所帮助吧。我觉得上个星期是不是老师没去啊？
对，
算过不了很正常吗？那其实磕北面这个过程，你有没有觉得在磕线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心里面小小的 emo 啊？有没有遇到过？
你可以讲一下你在北面上哭的事儿啊。
我之前上一期不是就讲过在北面上
对是吧？小姨磕哭了这条线，
这哪个点？
就是第一个难点，就是那个右手过交叉过去，然后上去的，然后过来的，知道的第一个难点啊，就第一个难点那个地方。
他的第一个难点跟你不一样，他还要
看所有人的第一，你的第那个是个第一个难点，
真的啊，真的就是第一个难点。
但我觉得。
就你磕北面的时候没有像我那种有 emo 的那个点。
倒也没有。
啊，然后呢那你的心理状态是啥？
就是加紧训练呗。就一定会缺少的东西就很明显。就姿态不好，然后耐力特别差。
嗯，
耐力特别差这个我找到了一个 bug。
嗯，
该休息的时候多休息。
对呀、啊。我就是想一个，我是觉得北面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休息。
对，
对吧？你觉得呢？你也在爬，你
没有在，
那你没有在磕吗？
我没有在磕，
你就很随性的在爬。
但他上次差点就死了。
好的，但还是天赋也很重要。那你把北面磕过了过后，有没有那种既快乐又虚无的感觉？就急于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吗？
就也没有，但是我。去试了一下幺二，
就是那条幺二 A 是吧？
对，
也比较短。
上次羚羊红的
那
条，
嗯 嗯, 嗯，然后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就是回
这全是难点呐、
啊，这每一步都是难点的，一步五 K 磕。
哎，那我那天看菲菲发的那个照片，感觉还是挺上面呀。
我们都磕上去了，
去了，
上
哇，
到顶倒是到顶了，就是分了很多。
那我说回来，你们第一次磕北面的时候有上去吗？就是虽然一步一磕一磕，但是你可以上去了。
上去了，有啊。
哦，那我想跟大家说，我当时哭是什么原因？我就在第一个难点那个地方，我就一直上不去。
哪上去啊？
后来不是一个老师爬到你旁边来给你指导吗？
不是，我跟你讲，当时我已经在那个地方挂着哭了，然后我看见有一个人上来了。我要坚强，我当时心里面就给自己说，我坚强，不能哭。坚强不能够，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来了过后，他就跟我说怎么踩的，就过了嘛。但之前在他上次来之前，我有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卡在那地方，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就 take 都没有办法 take 到下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状态最好就以后不要有这个吧，因为你如果这个点磕不过、嗯、你可以拉绳子上去把后面的磕过。
嗯，
但你就觉得要先磕那一个点，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就是缺
那一个东
西，对你就是缺，你不管怎么磕，你都是过不了那一刻哈。
嗯嗯，
就你可以换一个目标，或者就是回岩馆继续训练，过段时间你就可以过。
你们会有那个时刻吗？就自己特别的较真，觉得自己技不如人。的时刻
有觉得自己技不如人，
我没有觉得技不如人，就是觉得就是觉得自己特别不争气。当然技不如人
也是啊，就会觉得有病，
进步了，进步。但是我是特别容易受到放弃了的，
嗯，
马上放根线，
嗯，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特别好，我觉得。
你呢？
我一般都找借口，限定的不好，
或者是我的身高不够。
对。
他们、这个、不是，
他们比我长一点，对，
不是我姿态和力量，
对，一切都不是我的问题，
是线的问题，
线的问题，装备的问题，各种问题，
鞋子不好，
对，我也是这种心态，
睡得不好
啊，
整个 emo，
昨天前一天睡得晚
了，嗯，湿度有点高哦，
借口可多。哎，你们刚才说你们喜欢看攀岩的纪录片吧？那你们有特别喜欢的翻译吗？就最近，或者是你们有没有看这种纪录片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部就是现在问你们就特别一下就冲进脑子里面，就觉得特别喜欢的一部啊，或者是一种？
其实就做纪录片我倒没有，我看那个比赛的话，我很喜欢伊藤，
那个伊藤尤卡托，
伊藤尤卡托。
就是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女
人，可以查一下，下次
就长得很可爱，但肌肉很大。就，那你们是不
是很日系女孩子？
哦，你们喜欢日式攀岩吗？那种太，
我其实不觉得有什么日式不日式的，就是在竞赛上面大家都差不多，就是靠力量堆上去的，然后姿态也不能少，就是因为到了比赛了，就是根本不是说侧重哪一方面了，
嗯，
就力量姿态全部都有。就他们基本上我看他们每个人单手引体都是没问题的。
对，比如说你说娘娘她厉害，难道她姿态就不好吗？她难道她只有力量吗？我觉得也不是吧，对吧？
她应该是什么都有。
对，是我之前我那天看了一部就是她的纪录片，就真的就是什么都有，就是这样。那你要不要推荐给大家？哎，你还没说你喜欢哪个纪录片，如果现在问你，因为我觉得你看的比较多吧。
哦，九 A 妈妈吧，
这个不恰似我还没有看。
嗯，怎么说呢？其实他和我们最近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Jane King， 他的中文名叫什么？金啊，这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叫
金佳英
啊，金佳英，他不是最近复出吗？
对，他
然后
才夺了一个冠军嘛。
啊，那叫金丝人，到底叫什么？叫统一叫 Jane King。
好，然后叫金佳英吧。
然后
韩国那个吧，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他不是最近在上一站拿了那个难度的金牌嘛？
嗯嗯。
他其实九 A 妈妈也有点是这种感觉的。
嗯。
但是他不是竞赛型的，他是野攀。
嗯。
然后他也是就是在生了小孩之后决定自己还是要继续做这个攀岩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就开始恢复训练，他是跟着，因为他以前就是国家队的，
嗯，
然后他又回去，他是波兰人，回去波兰国家队进行，跟着完全就是比他小十来岁的小孩子一起训练，
嗯，
然后最后他就是完攀了他目标的那一条线，是一个 9A 的路线，就是在国内我们用的是美国定级嘛，应该就是 514D。
哇，
就是一个女性，
嗯，
然后她很有意思，就是我很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她不是那么就是所谓的完美的攀岩者，
嗯，
因为她从小是不被认为是有天赋的，
嗯，
因为她最纪录片一开始她说几句话让我觉得啊，这不我吗？她说只要有人让我去先锋，我就想放弃。这不是我吗？
嗯，
对，然后她从小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嗯，
然后。其他就是教练也觉得他没有什么天赋啊什么的，就不太关注他，反而他不被关注他就觉得很轻松，
嗯，
然后他就很容易爬得很好，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去参加比赛也是属于机缘巧合去参加，但是教练也没有特别关注他，结果他就拿了第一，
嗯，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他就是他很厉害，我觉得他很像个就是他长大之后嘛，他和一个也是攀岩的男的结婚了，就那个男的，
嗯，
nobody。好，然后反正就是
有了小孩，
他会对他有了小孩，并且有三个。然后他的生活就是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去训练，
嗯，
训练完回来带孩子做家务，做完家务又去训练。
嗯，
当然他去做
训练期间男的会承担这个带小孩的责任，但是有些比如说喂奶这种事情男的是干不了的，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些更细节。
三个小孩是三胞胎吗？
不是，是不一样的年龄。对，然后反正就是他是同时在就是管理他的训练和生活
和家庭。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然后而且他还能做得那么好，就是我记得影片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攀岩很难，爬到9A 很难，当妈妈也很难，但他把两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做成了，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所以看这一部我是真的觉得很佩服，然后也觉得非常就是那种 inspiring， 就是很鼓舞人心。对，
哎，好像国内的君宝也是140，
对对，君宝
也
是生育之后，
对，生了小孩过后过的那个幺，
对，他过的是14B， 他生小孩之前就过了14A。
那还是
很厉害。
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攀岩的女性越来越多？就是
之前我和一个阳朔的朋友在聊，他说在阳朔那边就是去野攀俱乐部或者是那种去上课的都是女性居多，就是阳朔的整体现状就是女岩有更多一点。
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野攀的时候感觉也是女岩有要多一些。
对啊，阳朔可能去阳朔的
啊，我就说我们在
成都，我可以说吗？我觉得是男的 ego 太脆弱。
特别是第一次
尝试，对，就很怕失败，就不愿意尝试，就只要我不去，我就不会发现自己失败。
哦，你这个真是一针见血啊！这段剪掉啊！
不是，为什么要剪掉？而且就是
蓝眼有全部取光，
不是蓝眼有啊，我们的蓝眼友们都很棒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
放弃的、
脆弱且不敢来尝试的，
对，就不敢迈出第一步的。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点一下？你笑啥、啊？就真的，我旁边有一个喝那个快乐水喝来，就是非常开心的女子，
状态很好了。
对他那个录我们节目之前说啊，那我就是一个不怎么会说话的人，然后可能就是我的部分你们要剪掉，然后刚才就是有在菲尔在回答问题，对方说我可以说吗？就是攀岩很好，快乐学也挺好的。那我们聊这么多，终于可以点题了。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就现在问你，有没有感受到过自己在岩壁上，或者是就是看到的呀？就是去攀岩的时候体验到的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时刻。
我说说那天你在车上给我讲的那一个。哪一段对于场景的描述？那
对，我觉得对对对，就是
那天他在车上跟我讲了一段诗，但我觉得这是几个单词而已。所以，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
不要不要把嘴打补
啊
啊！好，你说，
当时飞带科那个12A 嘛，我在下面就给他报道，然后当时站在那个保护员旁边，知了在。叫
哦，那个蝴蝶的知了，
对，知了在叫，然后那个阳光有一些斑驳的光影，打在那个岩壁上，然后飞整个就是一个大出汗，背上全是发光的，一个叶一片叶子从天上这样飘下来，当时我觉得这就是野攀吧，野攀的意义就是快乐。
感觉那个人不光他本人，就是身体在发光，精神也在发光。
对对，你呢？就是会不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城里打工的时候啊，你也会就是回想起来，在山野的某一幕就自己会笑起来。
没有，我只会被流量裹挟，一直 check 自己小红书有没有涨粉。
好，请再次 Q 一下，请关注小红书周大 cream 一只野生飞飞，他们的那个小红书真的是做得很不错，大家要关注一下。
谢谢。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下面吧。
我在这认真问你们，那你呢？
我
还有
对，就或者是想到
你先说，我要想一下闪灯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啊，这个问题我是。这个、
我没有喝酒啊，这会儿没办法煽情。
不是，我老是会就是经常会回想起野攀啊。当时去西北乐，我们一起去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多朋友在一起，然后西北乐是一个那种天坑嘛， 你先去的时候要先下到那个坑底，然后再慢慢走到那个岩壁。就经常就是我们一群人从那个坑上面往下走的那个场景，反正我是觉得非常的治愈我。对，我一直都觉得西北的那个岩场，你们没去过吧？
没有，
你下次去试一下。就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中，就是有那个主流，我就觉得。我总感觉就是攀岩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逃生门，野攀就比如说在城市里打工的时候，就还是心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自由吧。但你说野攀，就像之前菲尔提到的那些对野攀带给我的感受，那我相信也是每一个我们可能也有都会带来的那种感受，就是非常的平等，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开心，就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你刚才说闪光时刻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也是我们一起在西北的那个天坑下面走，然后太阳照在每一个人身上，然后每个人都背着很多东西，然后就是那种很单纯的感觉，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很高兴的一起要去攀岩了，
对，要一起去玩一玩。
对，
那种感受可能就是小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
就是像小时候要去春游一样，那种单纯的没有其他的很多，就像刚才菲儿说的，特别单纯的一个环境，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会的属性，就只是单纯的我们要去攀岩了。
那如果现在问一下你们，想对那些想尝试或者没有尝试攀岩的朋友说一句话，突然 Q
来就行了，我觉得，因为攀岩的人其实都很友好的，很愿意去分享这项运动。就是大家会有一点好为人师打引号的，就是因为是希望新手不要受伤，然后就可能看到不规范的动作都会忍不住要去说一下，可能会显得有点说教，但是这个就是大家也有的，其实是一种想要为大家就是给新手一点正向的引导吧，我觉得。对，我觉得攀岩这个社群还是很热情的，就是新手不要有任何的惧怕，就来就行了，
就来。你看到的在岩，不管是在岩馆还是在野外看到的每一个岩友，都是属于那种分享欲特别旺盛的人。
对，
也不要被他们的热情所吓到。
而且你如果一来爬的不好，也不会有人笑你或者之类的。我爬了三年也爬得很菜，大家一直在鼓励我，
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
爬了三年还在爬10A，
哎，谢谢你。
那么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 I 人，之前为什么喜欢健身也是因为就不用跟任何人交流，自己一个人撸铁就好了。其实也不要被刚刚就是说飞飞说的就大家很热情被吓到，因为 I 人可能特别害怕这种大家都很热情的环境。但其实我整个 I 人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也会变得很热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攀岩的人安的特别多，就是你刚才你说了嘛，就是内向的人，其实喜欢攀岩的内向的人挺多的。但是在攀岩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说你自己尴尬啊，或者说害怕呀，就那些比较敏感脆弱的一些情绪会出现，你就会很专注那条线，或者说就和周围的人去沟通这条线。对，就可能。
就有没有觉得大家都是充满善意满满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很多大脑也是爱的哈，他们也会主动的跟你讲，就是说你要做什么动作，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是，我觉得就是说你敏感的情绪在这里是不会被
放大。
对，对对，就非常好。
但我觉得可能我们说的也有的这种善意，有可能其实就是基于大自然，基于我们山野的这种，因为我觉得大自然真的特别的美好，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受，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善意，就这种感受，就这种感觉嘛。还有什么想分享吗？
哦，我想说，就是我那天和倩在说，就是我们开始攀岩之后，物质欲望降到几？
哦，对。
就我们再也没有买过衣服了，感觉就是今年我真的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过，就是以前是那种每天都化妆的女人，倩也是根本就不会化妆，
倩是每天都拉引体的，
对，然后倩也是嘛，以前会打扮自己，现在
也打扮，
也打扮，
对，
就没那么精致
了，
对，就不再就是追求要穿特别时尚的衣服，就是跟最新的潮流，可能就会物质欲望真的降得很低，然后出去，尤其是我们出去野攀的时候，像以前出去旅游会想要住什么酒店啊，现在就住大街啊，
搭帐篷，
对啊，
然后近就行好了，
对，
帐篷什么时候下
单？买雷卡。
然后我觉得倩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可能每个攀岩的人就是骨子里面都有自由的基因，
嗯，
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攀岩就是嬉皮士的运动嘛，
对，
然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经历那一代文化的洗礼，但最终我们的行为渐渐的还是向那个靠近了，就是一种奇妙的溯源。
对，你说到这个，就是你之前推荐给我那个《山谷崛起》，
嗯，
我当时你看那部片子，
我没有看，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你看了过后，我当时我那天还在给我一个不攀岩的朋友说，我说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攀岩？我说有可能我真的就是。他的这个文化虽然说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但你看了那个片子过，他那个文化可能就是融入在这项运动当中的那种很自由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
是，
好，那最后我就还是要用菲尔之前推荐给我的一个纪录片《莫法特行动》中莫法特的原因来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吧。嗯，他大概就是他的对话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山永远就在那里，我不用去怀念它，因为它已经住在了我的生命里，这种感觉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充满善意满满的山野里面一直都开心下去。今天我们也是在这种喝了快乐水的情况下算是完成了我们的节目吧，
算
你是一个唯一一个你感觉大家逻辑还是可以的吧，
可以可以，很好，
OK， 那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你想分享的内容。
好，谢谢。
好，那今天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Do you miss the mountains? I don't miss them any more than I miss climbing, ice climbing, or climbing rock. I've had them. It's part of me. It's like the same as when you come to the end of life, your life saying, do you miss your life? No, I've had it.I mean, had it in the best sense. I mean, I've enjoyed it. I've had my moments. And I don't miss them. Because they're there. They're part of me.
Don't you fear the words I say. Don't get lonely when I'm not here. Please don't cry. You know you're the lucky one.Everybody freeze their mind